今天我们是讲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31，会配合一些经文来讲。主日31就在这个中文诗篇颂扬的第109页后面教义部分109页。对不起，忘了把这个打印出来。我来念一下。主日31:83问：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回答：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即逐出基督教会。借此二者，天国向信者开放，向不信者关闭。84问：天国是怎样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开放或关闭呢？回答：乃是这样，照着基督的吩咐，要向一切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说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他们一切的罪就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得赦免了。反之，要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为善的人说，如果他们仍不归正，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无法逃避的藏在他们身上。上帝造此福音的见证，在今生和来世施行审判。85问：天国怎样由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回答：乃是这样，照着基督的吩咐，若有称为基督徒的教义不正或生活不检，经过多次劝告仍然置若罔闻，便要向教会长老们告发他。若他仍然藐视不听，便由教会长老们禁止他领圣餐，把他摒除于教会之外，同时上帝也把他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以外。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面对中国发生的大面积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美国东部时间的今天下午的5点就要进行入境的限制，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门将对一部分人开放，对另外一部分人是关闭的。而这些边境的这些移民官就好像佩戴着钥匙一样，他要向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进入美国，不让一部分人进入美国。天国也有国门，天国也有钥匙，这个钥匙又给了一些人，这些人向代表着基督向一部分人开放天国，也向另一部分人关闭天国。我们今天要讲基督借着教会的福音讲道，借着教会惩戒这两把钥匙开关天国。首先讲天国的门和钥匙，然后我们讲天国的两把钥匙。第一把是福音的讲道，第二把钥匙是教会的惩戒。我们首先看天国开关有钥匙。基督提到了天国有门。基督在路加福音13:23-30提到这么一句话：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他往后说，有人说：主啊，开门。这个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再往后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了。他说到了宰门，又说到了跟亚伯拉罕一起坐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国里坐席。也就是说，这个宰门是跟天国有关的。基督还提到了你们法利赛人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也不让别人进。那么这个宰门是什么呢？这个宰门在另外的一处经文，基督说你们要进宰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也就是说，这个门是永生之门。他在另外一处说，这个门窄门又是天国之门。天国与永生是密切相关的。咱们上次我们有讲员提到了，那有一个年轻的财主，他问耶稣的时候，他跪下来问我怎样才能获得永生呢？结果耶稣回答他之后呢，他说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这个永生跟天国基督给连起来了。那么当圣经提到天国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天国的反面，而天国的反面的时候，基督一般都提到的是哀哭切齿，也就是永远的黑暗和死亡。所以天国永生，地狱永死，是这样的连在一起。而这个门是个窄门，而地狱之门是非常宽的，进去的人也多。那么这个天国有窄门，窄门却有钥匙。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是窄门，这个是宽门，你想进这个门就可以进的。他说有钥匙，就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是给彼得。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有点像美国的这个国门，不是说美国的国门在那儿以后你想进就可以进的，是有人有钥匙的，是有人向你开和关的。那么难道这个天国的钥匙只给了彼得吗？在另外的一处经文说，就是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18章说的，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然后呢后面说到了就告诉教会，若是教会他不听教会的，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个钥匙给了教会。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上帝给了教会这钥匙，也给了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教会他指定的领袖。那么这个捆绑和释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其他经文中看到，捆绑的意思说这个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那么释放呢是免了他的罪。因为在另外一处经文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是捆绑的话就是定罪的意思，释放的话就是赦免免罪的意思。而且从耶稣给门徒说的话来看，你们在地上的这捆绑和释放与天上的捆绑和释放是联动的。这一点与世上的这个审判不一样，地上的这个官员捆绑一个人，天上不一定捆绑。地上不抓这个人进监狱，天上不一定把他释放。就好像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在地上是被捆绑的，他在地上仍然要钉十字架的，但是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天上他是被释放的，他已经被赦罪了。我们在这儿看到钥匙是给教会和教会的领袖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拿着一把钥匙，只要信的人拿着一把钥匙自由地进出天国的。那么天国是 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向什么样的人的关闭呢？耶稣说得很清楚，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天国之王说的话。约翰在3:18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耶稣还在另外一处经文对那个有一个信心很大的人，他说的，我让人去人家就去，让人来就来，所以耶稣你不用到我那儿去，你就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这个时候耶稣说的，我没有在以色列见过这么大的信心。然后就是之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他一说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就说到天国，所以是向信的人开放，向不信的人关闭。就好像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对普世的人讲，这拯救的这个挪亚方舟，信的人可以得救。那么这个信呢，没有提到天国，没有提到敬虔的人可以得救，行善的人可以得救，没有这么说。不是说你不需要敬虔，你不需要行善，因为信的人他必然会行善，必然会敬虔。但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敬虔，是你的信，是因为信基督，是基督能够进天国，是你在他里面跟着进天国。也没有说在教会里的人就可以进天国，在教会里的不一定都进天国。以色列出埃及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不多。我们说天国开关有钥匙，是说上帝赐给教会钥匙，让教会向信徒宣告，向他们开放，让教会向不信的人关闭天国。这样的话，教会应该管理好这两把钥匙。上帝把天国的钥匙没有给任何的机构，却给了教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点是悔改和相信。怎么悔改？上次讲道中提到，律法使人知罪，你如果连罪都不认识的话，你怎么悔改？悔改以后要相信基督，然后行按照律法来过生活，但又不是靠着律法，乃是靠着完全行了律法的基督。每一个人的重点不是一生要完善你自己，不是要你使你自己能够因为你做得好被上帝接纳，而是要舍弃自己，而是要接受基督的完美，不是要建造你自己的完美。人一生的努力，你花很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跟罪、跟悔改、跟相信没有关系的话，你这个努力是白费的，因为你这一生的努力与天国无分无关。你不管在世界上如何的成功，你赚了亿万的钱，让许多的人向你夸大拇指，但是你既不悔改也不相信，天国之门向你关闭， 你无份无关。教会宣讲的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上帝的命令，因为那宽门宽路走的人很多，教会里面也很多，但是天国之门是向信的人开放，向不信的人关闭。那么这两把钥匙到底怎么回事？福音讲道，为什么福音讲道就是天国的钥匙呢？因为说到钥匙的时候，说到了捆绑和释放，也就是说到定罪和赦免，而这个是公开的讲道来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因为耶稣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还有另外一处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也就是说，得救不得救，你的定罪不定罪，是跟传道有关系的，而传道又是跟奉差遣有关系的，不是人人都可以传道的。这个传道是指 preaching， 是公开的讲道，也就是说是上帝差派他的仆人讲的那种道。那么怎么去开放这个福音讲道，怎么开放天国关闭天国呢？在《使徒行传》中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中，比较长的一段话，我就挑两句话。保罗他到了犹太的会堂里头，犹太的会堂他们拒绝这道的时候，保罗说了这句话：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保罗给他们开了天国之门，然后你们拒绝这道的话，是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然后呢，外邦人接受了以后呢，他们就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你看吧，他们接受神的道，赞美神的道，然后这些人就是预定得永生的，与天国相连。就是对这个道的拒绝和接纳，然后永生和没有永生就这样的分开了。这就是讲道作为天国的钥匙，在看不见的钥匙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还有一处保罗说，他说我常在你们中间传讲神国的道，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他说了这样话，他说我传讲的是神国的道，你们中间若有人死了的话，永远沉沦的话，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他把门给他打开了，信的人可以进去，他把该说的都说了。天国之门借着上帝派来的仆人来宣讲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国，什么样的人不能进入天国。虽然普天之下人人都是罪人，但是呢，上帝却给一部分人宣告可以进入天国。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进入天国，可以得永生。但是同时上帝宣告同样是有罪的，不是说你没有罪的人可以进天国，同样一样黑暗的人，一样是犯罪累累的人，不相信的不悔改的，天国正式关闭。这就是上帝的福音，要借着普天下上帝的仆人向全世界来宣讲。关闭天国，上帝早就警告， 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永远的火烧，但上帝必然履行他的诺言。但是在一样都应该去地狱的人当中，他的恩典开了天国之门。不是上帝不公平，故意让这些人下地狱，让这部分人上天堂，而是在所有的应该下地狱的人当中，因着上帝的恩典，他开启了天国之门。而这个开启天国之门是基督极大的代价，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而复活，付上巨大的代价以后开启了天国之门。没有人可以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上帝没有义务来开启这个门，但上帝他愿意用儿子的命来换取同样有罪的人悔改信福音得永生。信什么？就在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时候，彼得刚刚说了一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上他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也就是说这个天国的钥匙是跟信有关系。而且信什么？大家信的时候基督有这么丰富，到底信他什么？信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意味着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是因为他是祭司，他作为上帝的羔羊，他自己作为大祭司把自己献上，在天上的圣所把自己献上。是因为他为你我而死，我们才能得救。他是先知，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信的是假神君王。他统管万有，他胜过撒旦，他胜过你里面一切的罪恶。我信基督的时候，这个基督代表着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而这个祭司先知君王是因为他，所以我能够进入天国，你能够进入天国，是真心相信的人。另外呢，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进入天国意味着永生，而他就是永生。你在他里面才有生命，你在他外面没有生命。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这是天父指示你的，这把钥匙给你。福音讲道是钥匙，也就是说基督让教会借着福音的讲道向世界宣告信福音的人赦罪。不是教会赦罪，是代表着基督在说赦罪，向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宣告定罪。因此教会有天命要传扬福音，宣讲福音，这是救命的钥匙。保罗说我若不传音，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挪亚他在当时的世代，他在传讲的是救命的福音，因为这世界的末日要到了。教会与世界有本质的不同，教会 在宣讲福音。世界不会宣讲福音的，它充满了各样的自救的方法。我们人可以救自己，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救自己，只有教会，上帝命定教会，你要向普天之下宣讲福音，宣讲天国之门的开关。如果教会认为福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可以讲点别的的话，教会在慢慢的放弃一把钥匙。既然这么重要，归传道人一定要被教会案例，是奉差遣的才能传道，在罗马书中说是上帝差派他去宣讲天国的。这个钥匙不是自己做一把一样的钥匙自己佩戴的，是基督把钥匙给你才行。所以一定是上帝借着教会所案例的牧师传道人才能够带着上帝的命令才传讲福音。而且传道人要忠心的传讲福音，他不能讲自己的意思，不能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花很多时间评论这世界上的事情。他有极大的使命，他是被奉上帝差遣，他向人开关天国。传道人要把天国的门打开，安慰相信的人，告诉他们天国里是多么的美好，在天国里上帝永远的与你同在。同时他要向不信的人和假冒为善的人忠告，如果仍然是假冒为善，仍然是口里承认心里不相信，那么天国就要关闭。信既然这么重要，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真信和假信。基督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道行许多异能吗？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就在这句话说，在天国有些人他是奉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进不了天国。就在这句话的前后来看，我们看为什么进不了天国。他前面说的，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他这句话之前的前一句话。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也就是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是那有果子的人才能进去，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下一遍就说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才能进去。如果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提到了四种土，这四种土中的第一种土大家都知道它是不信的，但是我们教会特别要防备的是后两种土，也就是它根不深，然后它马上就长起来了以后被受到一些逼迫呀，它就倒下去的，这个是假信徒。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对基督对的话感兴趣，对天国感兴趣，但他很浅，他对神的话语不是那么感兴趣，他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他也不追求神的话语，也不去祷告，也不去，他就是有一点就行了，我只要能进天国就行了。他真正的逼迫来了，真的有人要威胁你了，他就不再懂了。这个叫做我们在改革中的教育中叫做 temporary faith， 就是临时性的、暂时性的相信，但是信的时候非常火热。 但是不长，冷淡，最后是变得冷淡。那么第三种土呢，更常见，就是里面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前三种土和后第四种土的，可以说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前面有果子，后面没果子。那后面的果子是30倍、60倍和100倍的。基督说的，那有果子的才能进天国，因为信的人的话是把神的道信了以后，他开始结出果子来。虽然前三种土都听到了道，后两种土甚至长了一点东西，但是呢，第一个长得快也没果子，第二个呢，给压的都没有果子。也就是说，你听了神的道，但是呢，你也不去行。主日的讲道，你的灵修也好，别人给你指出了道，你把它忘在了一边，你也不去做，也没有果子。这样的人的话，知识很多，他脑子听到了很多的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不行出来，或者是把他知道的道认为他就是行出来了。这样的人，他为世上的思虑花很多心思，他为钱财的迷惑花了很多努力，但是他没有时间来做神的道，没有果子。上帝不在乎果子的多少，30倍、60倍、100倍都可以，但是有果子和没果子，那个差别是极大的。这是上帝让教会借着福音的传讲来施行这个钥匙。那么最后呢，就是上帝让教会的惩戒来作为开关天国的钥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8章的15到18节，这大家很熟悉，不过这个很重要，我再读一遍。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怎么去看待这个教会惩戒呢？教会惩戒是上帝的命令，基督的命令，这是基督说的啊。我们教会没有自己的权柄擅自行事，是因为基督说了，所以他才敢这么做。这个地方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可能冒犯了你啊，或者是让你看得不顺眼，因为他在后面说指出他的错来，英文叫做 sin against， 他是犯了罪的意思，不是一般的得罪啊。那么教会的惩戒呢，能看到有一个他的目的呢，是得了你的弟兄，是吧？能看见第十八节是吧？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教会惩戒是以得着弟兄为目的的，不是为了，只是为了惩罚为目的的。在这种爱心之下，也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指出他的错来，不是只讲爱心不讲错。然后呢，这个惩戒一定要基于事实，要真实准确，他要句句都要定准，没有半点虚假。而且不是一个人来告就行了，是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真正的才能把这个案子递给教会。这里告诉我们，如 果你看到有人某人有罪的话，不是你去跟别人说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而是当面的谈，而且是单独的跟他谈。在，而且不能说闲话。单独的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需要确认，让他能够，如果真的确认，有可能我理解错了，如果真是对方错了的话，给他悔改的机会。而且这种私下单独的话是维护他的名声，你如果看到这个人错以后马上跟别人讲的话，有可能你讲错了，而且没有给那人悔改的机会，你是败坏了他的名声，违背了第九诫。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要看圣经，看威斯敏斯特关于十诫的解释中，他的重点是要维护人的名声，不要去败坏人。一看到人的不好就开始到处说，没有经过确认，没有给对方一个核实，一个澄清，一个悔改的机会。而且教会的惩戒是多个步骤的，不能仓促，要有耐心，逐步的参与的人多一些，而且确认再确认。当然这个惩戒呢，这个步骤呢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是指私下里的犯罪。因为他说只有跟他在一处的话，说明这个罪还是比较小的，然后再带一两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如果这个人犯罪是已经是很公开的犯罪了，比如说他直接就上了报纸，或者是他办了一件事，在很多人面前他直接做了一件很有罪的事情的话，教会直接介入，就前面的那个私密的那块都没有了，教会直接就开始进入后部教会惩戒的这个程序。那么教会惩戒呢，它不是永久性的，它对开除出教会的人它可以开放，只要这个人是悔改的话仍然开放。就像哥林多后书2:6-8说，这个人受了责罚已经够了，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沉沦，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还有另外一处经文说，不是永远的把他赶出教会，只要他悔改可以回来。也就是说，他那个浪子他真的回到父亲的前面的时候，父亲没有拒绝，接纳他。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他被开除之后，他愿意悔改，然后有一些悔改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应当接纳他。有些人他对教会惩戒这块不太同意，很多华人教会对这块不是特别严。改革中认为教会的三大标志中其中一个就是教会惩戒。那么很多教会不太同意的一个原因呢，说我们不可论断。你是谁可以论断人呢？还有人反对教会惩戒，说我们不要区分败子和麦子，到了天国的时候天使居然会区分的，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大杂烩，不要去区分。圣经确实有这句话，也圣经也确实说到了你们不可论断。但你仔细看不可论断那个地方的话，是说到日子节期你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说你不要论断。然后还提到一个地方不可论断的地方，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哥林多前书4:3-5，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甚至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心中的意念。也就是说，到时候主会显明暗中的隐情和显明心中的意念。他在 说到暗中的隐情和心中的意念的时候，他在说这个论断的事情，然后又说到那些日子节期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他也在说到论断。圣经中其他的地方说到你要判断，在哥林多前书，同样在哥林多前书5:11-13说，我写信告诉你们，有称为弟兄的，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无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赶出去。另外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还自高自大，要把这行这事的人赶出去，要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可以得救。也说一方面说不可论断，一方面你要审判，你要把他赶出去。那么把这样的经文放在一起考虑的话，可以这么说，圣经对具体的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说的时候，我们不要论断。吃喝节期的事情上，还有心中隐秘的事情，暗藏在里面的事情，大家不要论断。哦，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一定是这样的，你一定是想使坏，这个你不可论断，那只有主知道。但是在教义上非常明显的与圣经不符的，或者是教义上的与圣经不合的生活，教会当然要做判断，当然要进行审判，当然要把它赶出去。所以论断不论断，教会惩戒是不矛盾的，教会惩戒是必要的。首先它可以让人悔改，因为刚才读的马太福音18说，为要得着这个弟兄，得着弟兄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跟他来指出他的错，是教会惩戒的一部分。目的之二呢，是保护其他圣徒免受恶劣的信徒的影响。哥林多前书5:6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前后文就知道这是在讲有些人行为很坏，这些人要赶出去的。目的之三呢，其他人不敢犯罪。保罗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的人可以害怕。目的第四个呢，教会不会蒙羞。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掉，好你们成为新团，它是一个干净的一个团。那么对教会惩戒呢，有人会误用滥用。从这个信徒来讲呢，信徒呢一看自己要被惩戒了，他想到的就开始开溜开跑。刚开始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看不对，他就要跑。这种做法看起来他避免了羞辱，避免了教会的惩戒，但是他却失去了一个悔改的机会。教会的惩戒的目的不是为了惩戒他，是为了给他悔改，而且他忘记了这个拿着这个钥匙的是代表天上的，他躲过了这个教会，跑到别的教会，好像一个受害者一样，别的教会也不知情，那么这个悔改就没有了，那么天国之门对他仍然是关的。如果教会真是在忠实的拿着钥匙在惩戒他的话，他如果躲开这个钥匙，天上的这个门仍然是关的，他以为在教会里头就 OK， 不是的，你是因为教会是代表天国在做的，是给你悔改的机会，当老老实实的在那里悔改。 我们看到这个悔改呢，不是一般性的悔改，不是说我是个罪人啊，上帝是完美的，我是个罪人，他是最具体的事情的一个悔改。我为什么错了，在哪儿错了，我以后应该怎么办，悔改总是这个意思。信没有行为是死的，悔改没有行为让人感到疑惑。还有一种滥用的是教会用这个来树立自己的权柄，教会领袖用这个来排除异己，发泄私愤，打击报复和辖制。上帝在说，耶稣在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的时候，他之前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施行教会施行这个权柄的是受圣灵，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而刚才说的发泄私愤这些东西都是按照肉体，他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的。教会领袖不可以辖制信徒，因为基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但你们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必做你们的用人。基督是这样的说的。然后另外一处彼得说的，你们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而要做群羊的榜样。教会的领袖自己也要受教会的惩戒，所以改革中教会的话是集体的领导，是多个长老组成的长老团来领导这个教会，不是由牧师一人来领导。牧师要接受长老的长老所代表的教会的惩戒。那么上帝呢，借着教会的惩戒呢，向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但是向惩戒之后的信徒悔改就开放天国。既然是这样的话，对于教会来讲，教会拿的是天国的钥匙，他必须按照天国的国王的所命定的程序来办事，不能绕过法定的程序。所以当教会的长老牧师们收到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问你有没有按照马太福音18章与那个人进行了交谈，有没有他不听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两个人同去，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是耶稣指定的命令。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案子，如果是得罪你的人实在是处于很高的位置，你或者是很吓人的位置，或者是处于一种无法在一起面谈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被性侵，或者是被 abuse 了，你无法跟那个 abuser 能够在一起能够谈的，或者是这个人位置实在太高，你很害怕无法跟他谈的话，可以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可以与教会来谈，看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取证。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事情的话，没有那么吓人的话，首先要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来进行，这个是为了得着这个弟兄，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你自己。我们会先问这个程序。教会拿着这把钥匙的话，一定要听那给钥匙那位，是一个管家一样，他绝不敢乱来。如果教会拿着这把钥匙乱来的话，拿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要会被基督直接惩戒。教会的钥匙是为了得着弟兄，以爱为出发点。教会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都当维护当事人的隐私，他的名声，但是在爱中要指出他的错来。对于平信徒来讲，如果 果你们发现教会或者领袖没有按照上帝指定的法定的程序直接进行一些干预的话，你们也要对教会提出异议，或者你自己被惩戒的时候发现教会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你提出异议，认为教会这样做的话是不合适的。对于平信徒来讲，这个教会惩戒最核心的内容是悔改，也就是悔改才能开放，不悔改它不开放，而不是逃跑，逃跑不解决任何事情。悔改是一种降卑自己，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基督徒要正确的看待惩戒，不要逃避，走那最轻松的之路。地上的惩戒强如天国门口的拒绝，在那里的拒绝是永远的黑暗和哀哭切齿。现在冠状病毒严重，但是它再严重也赶不上罪的污染严重。全世界的人都染上了罪，就在母胎里头就怀了罪。面对人人都染了重病的这些罪人，基督为一部分人开了永生之门。基督差派教会来向每一个重症罪的患者来宣告，信他儿子的人保证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如果你没有真悔改，或者你口里头说相信，但生活上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目标，不爱上帝，不爱人如己，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被教会惩戒，但是上帝借着讲道在向你关闭天国。但是上帝每一次借着讲道向那真心相信的人宣告，天国对你是开着的，即使你有苦难，但是天国之门、永生之门、基督的之爱是永远与你同在的，他打开的谁也不能关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愿你进入永生之门，阿们。我们来祷告。永生神，天国之王，我们向你跪拜。世人恐惧地上的瘟疫，因怕死而做罪的奴仆。主啊，让我们看罪如瘟疫，离弃罪，在基督里面得到洁净，从此过圣洁的生活。主啊，愿你把天堂之门开给相信你的人，赐给他们安慰。虽然有苦难，但这个门赐给他们极大的安慰。主啊，你也警告那假信的人和假冒为善的人，让他们看见危险，知道天上的 基督，那眼睛是雪亮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之名，阿们。我们唱107-2，愿神赐福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